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大概写在2400年前，就是耶稣基督诞生之前400多年。今天应该是2024年最后一次在这边分享，所以就把圣经最后一卷书跟大家来分享，一共4章的内容。这卷书呢，其实非常的好，因为它里面讲到，上帝跟人之间的对答，大概就像是上帝给人做心理辅导一样，人会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上帝会对这些问题做一定的回应，然后上帝也会问他们之间的问题。就像你在跟别人在做辅导的时候，别人会问你一些问题，他心里头有一些的 concern， 然后你跟他有回应，然后你会问他一些问题。你看看上帝在做这个心理辅导的时候，他做辅导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做的。他里面问的我大概有7-8个问题啊，我就挑了4个，其实会把整个4章的这内容跟大家都过一遍，但是这4个问题都非常的有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好，或者是非基督徒也好，你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都问过这些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上帝是爱我的？如果他真的爱我的话，为什么我在我的国家、我的个人的生命、我的家庭的生命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的爱，那上帝的爱我怎么知道？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公义，他真的是公义吗？如果你是公义的话，那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所经历的或者这个国家所经历的跟我所体验的或认知的这个上帝不符合？那第二个问题，那人如何回转？第三个问题，最后我信这个有什么用？很多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都问这个，我信了基督教或者我成为基督徒以后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我能得到什么样的益处？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四个问题啊，每一个回答，上帝的回答都跟我们想的都不太一样，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我不知道大家读过马拉基书读过多少次哈，大概都知道3章第10节，什么敞开天上的窗户啊，然后倾倒于你啊，就基本是奉献的时候给你的这段章节啊，把它放在整个上下文里面，它的理解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就一点点来看。第一个问题，刚开始的章，马拉基这个词哈，这个先知他的名字在圣经其他地方从来没出现过，但是他的名字呢就是叫做上帝的使者。是不是他真是有一个先知叫马拉基呢？并不是特别的确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上帝在耶稣诞生之前400多年最后一次向旧约的以色列人传递他的旨意，他就用了这个词叫做马拉基，就是 the messenger of God， 就是上帝给他的信息。第一章，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我曾爱你们，就上帝说的话，我曾爱你们。在这段圣经里面55节的内容有20多次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讲到上帝他的 oracle 或上帝他自己跟他的子民的对答。在第二节，耶和华就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How do I know？ 我说我爱你。 How do I know？ 就是你夫妻之间对话哈，就是你我爱你，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对吧？大概马上的回答就这样。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不说夫妻哈，就是说如果有人问你我怎么知道上帝爱我，那基本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哈，对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但那段大概回答就这样。在我们还没信他之前，他就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回答。但这耶上帝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是怎么答呢？他说，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或者恨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芜，把他地业交给旷野的恶狗。然后以东人底下讲以东人就是以扫了。然后他说，他们现在虽然被毁坏，但也重新建造。万军之耶和华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 What is this？ 我爱你，我怎么知道爱你？然后上帝他的回答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非常难以理解的上帝的一个所谓的拣选和他的主权。 我们在这里不做神学的讨论，把它放在它的上下文中间，你大概可以看到上帝想跟当时的以色列民他讲什么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们想一想，在你们的生命中所有的经历，雅各就是当时的犹太人，这个写作的时间呢，马拉基书写作的时间或者时段大概是什么时光呢？我就稍微的回到 background 然后再回来啊，这一点我没有掉哈。当时的 background 是以色列人已经回归了，尼西米以斯拉已经把圣殿祭坛都建立起来了，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已经在他们的老家或者耶路撒冷有他自己敬拜上帝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话问出来，我怎么知道你爱我？上帝跟他的回答就说，我拣选了雅各，我爱雅各物以扫，意思就是你想一想我在你身上的作为。雅各跟以扫并没有说雅各比以扫好多少，这个家伙也是很奸诈的一个人，他的列祖列宗都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以扫也不怎么样，但上帝在他们身上已经把他自己的恩典，把他的怜悯，把他的爱已经在你们身上显明了。想想你们被掳，想想你们怎么样回归，想想你们上帝怎么样让你们建造圣殿啊，建圣殿没有建造，让你们建造敬拜的地方，让你们重修祭坛，让你们重修城墙，你想想上帝在你们身上的作为，你怎么能说我不爱你呢？所以大概这段哈，我爱雅各物以扫，大概是在上帝是在讲这个，看看你在你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或者在座的各位想想你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钟辉坐在这里不是因为你很聪明，上帝拣选你，上帝拣选你是他的福分， no 是因为上帝的爱，是因为上帝的主权，是因为上帝的爱，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的表现有多好，是因为上帝的爱。然后上帝反问你，你怎么能说我不爱你？对待以色列人，上帝的回答就是这样回答，你看看你的生命，看看你的生活，看看你现在所有一切的经历，你就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上帝这个回答非常的巧妙呢，非常的巧妙，跟我们的回答不太一样，但是他给我们一个 challenge 或者给我们一个挑战，我怎么知道上帝爱我呢？你看看你现在的位分，你就知道上帝在你身上一直还有工作啊。这是他第一个回答，很简单，我们今天过得就很快了啊，因为今天有受洗。再往下看，他讲到以扫跟讲到以东，然后对待上帝对他们的惩罚，然后对待跟雅各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第五节，我必亲眼看见，也必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内必尊为大。然后从第六节开始，上帝其实开始反问他们，这个话没有问出来，但是你大概能够看出来，上帝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上帝爱不爱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你们爱不爱上帝。因为他在第六节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重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重我的人尊敬我的人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讲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讲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我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在说什么呢？其实上帝跟他们有之间有个对答或者反问他们，问题不是说上帝爱不爱你，问题是你爱不爱上帝。怎么表现呢？就是你既然说你是尊重我，我是上帝，我是你的父，你对待我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比如说我现在钟老师到我们家，贵宾哈，杀了这位哦，一年不来过一次，到我们家，这是贵宾，来我们家，然后是节日来的，妻儿老小家里头都来了，我到你家，我说哎呀，钟老师来了，真是啊，那个谁，看看那冰箱里头还有什么东西，来，拿出来看看，打开冰箱，还有披萨，上个礼拜来，拿出来热一下来给吃一下，你觉得受到尊重吗？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他是应该被尊崇的，对吧？他是 Almighty God， 然后我们把剩饭剩菜给他，把我们 剩下的东西 leftovers， 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一切的东西都已经完完全全剩下了，然后交在他的手里面，真的闲着没事了，实在无聊，来读会儿圣经吧。真的没地方去了，下雨了，估计外婆也踢不了足球，也玩不了踢球，去教会吧。 That's a leftover。 如果你我是这样的话，上帝给我们一个挑战，你是真的是敬拜我，是尊崇我的吗？你还说你是敬拜我还是尊崇我的？ You are just deceiving yourself， 你自己在骗自己。这是上帝其实对他们一个挑战。大概从这段圣经里头你能看出来当时以色列人中间的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虽然外表已经开始恢复敬拜了，已经有祭坛了，已经城墙也修起来了，各种宗教的仪式都已经有了，但是人心跟上帝离着非常非常的远。你可以在这边唱歌，你礼拜天还来，有时候还读，甚至有读经，甚至有祷告，但基本全都是在做宗教的一种仪式。你在安慰你自己的良心，你在给自己拍拍自己肩膀，哦，我还算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完全对上帝完完全全的藐视，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状况。对待很多属上帝的人，一直到现在2400年以后，这个状况依然存在。我们虽然外表有敬虔，但是内心离上帝远离的非常的狠，大家的心是冷淡的，大家对待上帝是漠不关心的，对神家的事情根本没有那个我们叫做 fire， 里头根本没有一团火。来到这边就是 same old same old， 就是每一个礼拜就是做自己必须要做的，又害怕不做上帝就惩罚你的事情，这是非常糟糕的。以色列人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问题出在哪里呢？他继续在这边哈，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他就讲到了当时以色列人的状况以及上帝的回应。上帝的回应非常的让人觉得，我觉得有点 sarcastic 嘛，就有点讽刺的意味。比如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的手中悦纳供物。从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人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洁净供物，因我的名在外邦人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虽嗤之以鼻。这是耶和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缺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凡行诡诈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是可敬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面讲了好几次，这是上帝讲的，上帝讲的，上帝讲的，上帝讲的，意思最后他在第十节讲到说，如果你们觉得很无聊，如果你们觉得上帝是不被尊崇的，干脆把教会关了，把殿门关上，该干嘛干嘛。哇，这不是我讲的，这上帝讲的。第十节，他巴不得有一个人干脆把教会给关掉，把殿门给关掉。如果人的心，你跟我们是称为属神的人，你叫他称为基督徒啊，在2000多年以后称为属神的人，我们对待上帝的这个心态，我们自己手中所有的一切的资源，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种虚假的，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过或者欺骗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了，干脆该干嘛干嘛，你就不要称你自己基督徒了，该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该干嘛干嘛。这是一个挑战的，因为在你我的生命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当你的基督徒生命经过一段时间，一切的新鲜感都没有了，祷告也好，读经也好，来到聚会也好，彼此之间的交通也好，吃饭火锅吃了那么多次了，反正也就那样了，这一切的新鲜感慢慢慢慢消退，马上就会暴露一个问题，你到底真正是把上帝当成上帝来对待吗？他在你心中到底是你的主呢，还是你的仆人呢，还是你满足你个人生命中的一个工具呢？你要把上帝的位置仔细的默想想好，如果他是主的话就把他当成主来对待，如果他不是主的话你就不是基督徒，你要在上帝面前悔改。我还没有结束呢，过一会儿马拉基书一点一点一点他会给人有这种挑战和 和呼召，这是刚开始而已。所以刚开始以色列人问他，我怎么知道你爱我？上帝说，我爱你我知道，你们也知道，因为我拣选了雅各。但是问题是，你们到底爱不爱我？你如果是爱我的话，为什么把这些瘸腿的这些 leftover， 把这些残羹冷炙来到我的面前，送到我的面前？ That's your problem。 但问题在哪儿呢？为什么神的家里面会有这样一种荒凉的状况？虽然有宗教的仪式，但是没有宗教的实质，或者没有对待上帝的实质。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是你们中间某一个人，或者他们中间某一个人是一个不好的人吗？或者怎么样吗？他这里基本是在讲，从第二章开始，他就针对了特殊的一群人，他就讲到众祭司啊，他就去针对这群人呢。他说，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是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之耶和华说的。然后第五节往下他继续讲，我曾与他，就是这些利未人，或者在以色列中间上帝专门呼召出来向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把上帝的约传达给以色列人的这群人，就是我曾与他，这个他就是利未人，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讲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他在第五节到第七节，他大概说，我已经把律法跟约赐给你们，把上帝的话赐给你们，你们的工作是与上帝同行，而且把这些话传给子民，对吧？这是你们口中所一切出的这些律法，你要让你们的子民知道，而且你要去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是问题是这个第八节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不遵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他出现这么糟糕的状况啊？这么糟糕的状况 Why? The lack of leadership，在他们的中间祭司出问题了。他的针对的问题是讲到这些祭司，上帝把上帝平安喜乐的约赐给众人，通过以色列人，通过利未人中间的祭司，这些祭司的职分是代表以色列人，把他当在圣经里面有三个职分啊，祭司先知君王。当时在先知出现之前，祭司他担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他是献祭，他是把百姓的罪带到上帝的面前，他通过献祭让上帝平安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些各种各样的祭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跟人能够做和好的工作，然后把上帝的话律法教导给他的子民。这个是祭司跟先知要做的工作，或者在圣经的里面，这个是在神家中间的领袖。基本在马拉基书也好，在任何的先知书里面，绝大部分在上帝在斥责他的子民的时候，基本话锋一转，都会转到当时的领袖的地位，都是转到当时的祭司、先知还有君王。他们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的不敬虔，他们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以至于整个以色列家、整个上帝的子民都陷在这种荒芜的状况里面。第二章的前半部分基本讲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因为他本身应该有的工作，他们本身应该有的工作，就是在我再读一遍哈，应该有的工作，第五节开始，就是他应该存敬畏的心，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跟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的口中寻求律法。 就是基本人在生命当中想要认识上帝，他通过什么？通过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来谁来教导呢？就是领袖。这些领袖在旧约里面成为律师啊，不是律师啊，祭司。在新约的里面你可以成为牧师或者长老。当上帝的话没有被解开，整个教会就陷在愚昧跟黑暗当中。旧约里面是这样，新约的里面也是这样。我的子民为什么是这个样的？不是因为没水，也不是因为没有饼，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所以他对待教会的领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对教会的领袖非常非常大的挑战。这个还不是说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牧师这个职分，或者有没有长老这个职分，而是说在这个里面有没有人起来愿意行使这个功能。基督教会啊，在座的各位，华人教会吧，就说华人教会，因为西人的教会已经有多少年了，他们的问题稍微的复杂一些。华人教会在多少年的兴旺，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生态。在这边我们当时钟老师你来的时候那时候你是来南京博士学位的嘛，一来就至少要好几年。那个时候又没有微信，大家又稍微比较穷，又没有多少钱。在这边呢有吃的，华人一弄元宵节呀，这个节那个节，哎，大家有包饺子呀，然后你反正慢慢来嘛，六年就在这边走也走不了，每次就来到这边有这种亲情，有这种乡亲，然后你头脑呢又有思考，然后上帝的话慢慢其实润物细无声哈，加上这种亲情，加上这种上帝的话慢慢进到人的心里面，这种在华人教会里面时间过了 不长时间，五年六年，你发现来了很多人是 masters 啊，再过了两年来念本科的了，再还有进来念高中的了，而且一个比一个有钱，他都根本不用到你的华人教会里吃你的饺子呀，吃你的火锅，他们自己有资源，他们自己有钱，他们自己有车。我记得我有一次接一个学生，那个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接一个学生，他下来直接问我去哪儿买 BMW， 人家带着现金的。我当时 BMW 是什么 Big Waste 上次 I don't know， 他 是这样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以前呢我们是打亲情牌，就是你来这边有华人，来这边我们可以爱你，到这边有可以讲你的乡音，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非常不一样。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也知道你的丸子里头卖什么药，你就是想给我传教的嘛，你别给我讲那些东西，我都知道。然后他可能知道的基督教比你还多。是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教会慢慢被逼到一个地步， All we have， 我们一切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 peripheral， 都是 benefit， 我们只有一件东西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只有一件东西是世界上没有的，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不是只是你就把上帝的话讲一遍，是你把上帝的话解开使与人通达。如果上帝的话或者上帝的话所带来这个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这个福音它的大能没有被释放出来的话， we lost everything， 因为基督教会里面只有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其他的东西都是 add on benefit， 全都是加上去的东西。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小组里面，当你在你的教会里面，当你在任何的场合跟别人辅导的时候， Do you have the word？ 你有这个上帝的话里面所带来的大能吗？不是你的嗓音比较大哈，是你能不能用上帝的话，不仅能够看见，让他看见他的问题，而且能够带来解决的方案。不管是他自己生命碰上各种的难处，还是他面临的挑战，还是他不愿意活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能不能把上帝的话带出来，让他的生命可以被翻转，让圣灵可以做他该做的工作。上基督教会里面，其实不管是华人教会还是西人教会，我们缺的就是上帝的话。这个讲台，如果每一个礼拜大家都有讲台，这个讲台如果还可以，这不表明教会一定成长啊。如果这个讲台他的上帝的话的大能没有被释放出来，这个教会一定不行，一定不行。 对不起哈，只是我反正一个月才来一次，你可以骂我也可以，反正就是，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待了很长的时间，教基督教会就剩下这个了，因为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有，你说辅导外面有，你说他说 depression 他可以吃药，你说 entertainment 我们唱的这些歌，你去好莱坞听听看，你去 Broadway 听听看， beat you out of the water 对吧，你看电影 entertainment 有人讲话，有人还有做脱口秀比你讲的好得多了，这个世界他什么东西都有 above and beyond， 你在这个世界可以得到平安喜乐和平仁爱恩慈，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 That's fake ones， 它没有永恒的意义，它没有永恒的价值，在这里面有，在这里面，如果教会里面还没有的话，教会一定是一个非常惨的状况，就像当时马拉基书一样，教会的领袖其实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让你在某一个位置上行使的功能，你愿不愿意把上帝的话下功夫，有 passion， 如果你不懂的话 read listen hear something no excuse， 没有任何的借口，你说我不懂，你不懂可以问啊，如果都不懂去别人问啊，有叫什么叫做 Google， 什么叫做 YouTube， just eat something， just go， just eat something。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话，我不在这边停留时间太长，主要是对领袖的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从第十节开始，他就说，当教会的上帝传达的这个约，给祭司的这个约受到了compromise， 就是没有很好的传给他的会众以后，他所带来的结果是种什么样的结果？上帝跟人的约 broken， 就是这种断绝了。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一定会出现问题。从第十节往后，他就说，我们岂不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样按着我们怎么以诡诈怎么以诡诈带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看这个约又出来了，犹太人行使诡诈，并且在以色列人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人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些事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或者胆点点哈，就是他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们幼年所起的曲中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因为他愿得敬虔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也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你们当谨守我的心，不可使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OK， 所以当人跟上帝的约出现了问题，当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人与人之间一定会出现问题。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在你的最亲密的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更严重或者更明显。你说我跟任何一位弟兄，我跟尼利弟兄，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我们就，对吧？你不住我家，我也不住你家，我们就客气一下就行了，对吧？大概也就这样。但是如果你是我太太，那就不一样了，我天天见面了啊。所以如果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出问题，在你最亲密的关系当中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夫妻关系的问题，它表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已经结婚了，有些人结婚已经很长时间了，夫妻之间出现问题是一定的，一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看事情不一样，我们的个性不一样，我们的家庭不一样，我们生活环境不一样，我们的经验不一样，出现挑战跟问题是一定的。但是这个世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呢？世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这个挑战呢？对吗？ 不行了，这个世界谁过不了？这个世界谁离了谁过不了啊？对吧？反正绿卡都办了，身份也都办了，你也有工作了，我也有工作了，对吧？你也年轻，我也年轻，好离好散，对吧？大家弄便宜一点的，也不要，反正就把孩子照分一分的，大概就这样，也不是那么抓嘛哈，也不是那么糟糕，而且中年危机了，总得想要年轻一点的嘛，什么？反正这个世界大概的角度想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说实在的哈。因为我现在在做三个婚姻辅导，就是在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当然其中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结婚啊？我说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原因，结婚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用一个东西把两个人弄在一起，然后有这么大的束缚，十几年都不讲人话，因为你生孩子嘛，天天带着拖油瓶的，而且这个孩子长大了也对你家里头没任何的贡献，天天要你的钱，还分你的房子，要你的车，对吧？就是你仔细的想想，一辈子跟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有这样的关系，你这 boring。 你说有伴儿多了，我今天找一个明天找一个，对吧？大家可以不停的换嘛。 why do you even need to get married？ 为什么你需要要结婚呢？为什么你在结婚中间需要有这种约的关系？为什么要一生一世一夫一妻呢？ Why 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立了个约，因为上帝跟人立了个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整个的婚姻没有任何的意义跟价值，即使你在婚姻当中就一潭死水，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 the passion, the fire, there's nothing。 最亲密的人反而是你离了你最远的人，这非常非常可惜，也非常非常的可怕。上帝说，当人跟上帝之间的约出现的问题，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他最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夫妻之间出现的问题。如果夫妻之间不知道我们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们跟上帝所立了一个约的话，这个夫妻基本要不就名存实亡，要不就好离好散。还是回到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爱我的太太不是因为她能给我带来我能生孩子，因为再过多少年，对吧，就生不了孩子了，也不是因为她长得怎么样，也不是因为她能做饭喂我，你有足够的钱你可以雇个厨子嘛，也不是因为她在家里打扫卫生。你仔细的想想，为什么我要跟她结婚，或者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就是因为上帝在我们中间立了个约，我在上帝面前与他在上帝面前立了个约，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之夫妻之间的关系，婚约之间的关系，基本能够反映我们跟上帝之间这种约的关系。你不要说哦，我在外面，我礼拜一个礼拜三次来教会，我还奉献，我还讲道，我还祷告，特别的宗教，哇，特别的积极，都是执事了，长老了，反正长得也比较老，反正变成长老了，大概就变成这个样子，在教会里面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领袖，但是家里面一塌糊涂，妻子也不愿意来，而且不愿意参加团契，一参加团契就完了，就翻车掉了，啊，我那个老公你不知道，哎，就完了。That's a problem。 所以领袖的问题表现弟兄姐妹对待上帝之间关系这种冷淡，反映在最亲密的关系上面，就是夫妻的关系。这是第二章的前半部分，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六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对，第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在何事上反锁他，你们这群人真是哈，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在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所以这群人开始转换话题了。第一个讲问说上帝为什么不爱我，然后说我们的供物为什么上帝不收纳，然后现在讲为什么上帝没有公义，对吧？他大概是在讲行恶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这段圣这个回答呢非常有意思。如果在圣经里面还有一卷书也是大概回答这个问题，他讲的比这个稍微的多一点，就诗篇73篇， 诗篇73篇有一个人生的感叹啊，就是他刚开始他就说，我就是我险些滑跌，我突然洁净我的心，我突然洁净我的手，因为他在这个人世中间，他发现，你看，我一辈子辛辛苦苦，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大概虽然做不了那么好吧，但是 I'm trying my best， 辛辛苦苦弄了半天，绿卡还没拿到。这老兄信佛的，你看楼上的啊，他这3天拿到了，不公平嘛，无神论的都可以，为什么我在这边又祷告又读经又教导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想要的上帝连这个东西都不 take care 吗？而且有些人作奸犯科哈，就是在73篇里面讲的，这些人就是吃得满肚子流油，就是这种强暴的人，应该是不得好死的嘛，应该用雷把他劈死，这种人对吧，就杀人放火了干什么，这群人哎，活了100多岁死在自己的躺椅上，你这人过得多好啊，你看像我这种这么年轻还得 colon cancer， 你说这什么情况。所以73篇是一个诗人他对这个观察到人生的中间这么所谓不公平的现象，他发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感慨，我突然洁净我的手，我突然洁净我的心，就是 What's the point? Where is the justice of God? 上帝的公义到底在哪儿？为什么上帝不施行审判？为什么上帝不做他该做的事情？连我都觉得这些事情，或者是他觉得这些事情 It's total injustice。 在马拉基书2:17所问的 basically same question， 大概问的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公义的上帝在哪里。这个是不管你是否是基督徒，或者你在碰上非基督徒，他经常也会问到同样的问题。你看看上帝大概是怎么回答的？上帝的回答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哎，我真是服他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到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他刚开始在第一节，他就 set up the stage， 他就说上帝要做他的工作。就是 he's going to sending a message， 他是把一个使者派出来。 OK， 从2节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 OK， 他在这里面，我把第5节读完哈。燕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行戒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释的，亏负人之公家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妄寄居和不敬虔不敬畏我。他在这段圣经讲什么呢？他在第1节说上帝要差派一个使者，但是在第2节马上就在说如果现在就施行审判，Everybody dies。 你不想要公义吗？你别光看人家啊，他是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你呢啊，我也都是他错。 No， 没有人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 No one 他讲2次，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这是第一件事情。上帝没有实行公义，不是因为他没有，现在的公义没有彰显，不是因为他不公义，乃是因为他的怜悯，乃是因为他的怜悯，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刚才我用了一个重要的词，叫做他为这些事情做见证，然后他把底下这些徇私枉法呀，这些人之间的这种问题罗列了一下，意思就是上帝都知道，这些事情不是上帝脑子出问题了，没看见。是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他要把他的使者差派过来，我们过会儿到最后到第4章，他要把他的使者差派过来，他要做拯救的工作，他要施行怜悯，而且他要施行公义。刚才倪弟兄读到诗篇96篇讲到，哦，我们要喜乐，树都要拍手，因为耶和华施行公义。其实那段圣经非常难解释，因为施行公义就是到上帝施行公义的时候把他屠城的嘛，你说耶耶耶耶，没良心的是吧？ 上帝实行公义的时候，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喜乐呢？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喜乐呢？因为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爱或者上帝的怜悯基本是 incompatible， 基本是没有办法兼容的。如果你是完完全全的爱，你就接纳他们吗？对吧？你如果是完完全全的公义，你就要审判他吗？在座的各位都是罪人，包括我在内，如果上帝要施行审判，没有人一个人站立得住，那就要施行审判咯，很简单呢， judgment。 那爱怎么办呢？他爱不爱呢？上帝他解决这个办法，你知道往哪去了？上帝最终的解决的办法不在马拉基，是在2000年以后的十字架。他差派他的使者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的惩罚，上帝公义的惩罚，居然放在了这个没有罪的一个人身上，让这个人承担了整个世界的罪。上帝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讲，他是无罪的，是变成有罪，是让我们这些人在他面前成为公义。这个是上帝最终的解决的办法，上帝的爱跟怜悯通过十字架彰显出来，上帝的公义在耶稣基督身上不公义的彰显出来。所以他解决了一个在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公义跟爱之间的不平衡，就是在十字架上。在这段圣经里头他没有仔细的讲，但是你我在2000年以后，我们知道上帝他的工作到底在哪里。因为这个原因 We are joyful， We are joyful， 我们在他的面前有喜乐。我停在这个地方，他继续往下讲。因为在第六节，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你甚至用第六节，如果你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话，这段圣经解释就非常麻烦。为什么上帝不改变，雅各之子还没有灭亡？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对吧？在罗马书第九章，我们是被称为上帝子民的，不仅仅是从肉体中从亚伯拉罕出来才算是上帝子民，我们也算是上帝子民，或者说雅各之子。我们没有灭亡是因为上帝他永远不改变，他从亘古到现在他的慈爱跟他的怜悯都没有变。我们知道的更清楚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他慈爱跟他的公义彰显出来了。所以上帝公义不公义？ Yes， 但是他比我们想象的这种公义要完全的多得多，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当我们人在想象公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我们是公义的，对方是应该受审判的。但当我们自己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个情况其实很复杂的，就给自己找借口。 That's how we do it。 上帝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这是讲到公义。哦，你一直在跟着我哈。 That's great， 我对这东西都没有用。再往下讲，从第七节开始，就是马上又有一个问题。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之日到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然后他们就问了个问题，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就问了一个这个问题，就是 OK， 你要我转向上帝，你要转向神， How do I do that？ 我怎么样做？怎么样做？认罪悔改，来教会读经祷告。上帝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哈，他马上话锋一转，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上夺取你的供物呢？还是跟着上帝有这种对应啊，对打，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上供物上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说家里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我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和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也必成为喜乐之地。他在讲什么呢？这些人说，我当怎么回转呢？我当怎么回转？上帝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上帝说，你想知道怎么回转吗？先看看你的财宝，先看看你的钱， 你先别讲读经祷告去教会呀，别给我弄那些宗教的东西，先看看你最在乎的东西，那些东西你是不是怎么样拿出来对待上帝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上帝做了第一件事情给他们的挑战，就是钱。钱这个词哈，或者财宝这个词，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很多的 promise， 它有非常大的应许。你一旦有钱，你大概能够想象，你到了 target 再也不去后面看那个 on sale， 你一进去，这个买，哇太爽了，哇一到那个车店买 freedom， 别人看你成功人士 accomplished satisfied， 做饭都不用了，雇钟辉给我做饭，看你是教授。Give you offer you cannot refuse， 你说他给你这种 promise is so great， so great， 在你人生当中的很好像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用金钱来 accomplish。 这个应许太大了，而且说实在的，给了你一点点好处那真的不得了。你不信心，你想想，你现在是我年薪300万美金，你还住 apartment， 一下子买5个房子，对吧？租出去3个，然后这钱就不得了，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Why？ 因为他基本上给你应许 You can become God。 当你有了一切的资源，当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You do whatever you please，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感觉太好了。这不是亚当想做的吗？现在我可以做了。如果有钱，而且又有权，哇塞，哇！想想你，我自己想想，我都心潮澎湃呢。别忘了。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上帝，金钱所给你的一切的 promise they are false promise。 你可以用钱买房子，但你永远买不到家。你可以买性，但你买不到婚姻。 You will never get the relationship。 这个世界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说实在的，没有一个是能用金钱买到的。外面的东西，所谓的这些价值 they're gonna be gone， 我们过会会谈到 it will be gone very quickly， 很快就会结束。上帝在给你我在年底的时候，正好年底了，有一个挑战，你的心到底在哪？它不仅是说你每天有没有灵修或者读经或者祷告，你最在乎的财宝到底是什么？记得那个年轻的财主，对吧？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或者叫少年官，他其实非常有钱的，在不同的章节，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讲的不太一样。这个人非常的敬钱，又年轻，道德又高尚，哇，那基本是教会的执事型了哈，或者说我家女儿都要嫁的那种，就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非常非常好。而且到了上帝的面前跪下来慕道友，请求说我做什么事情还可以得永生。上帝其实对他的挑战不是说专门找他的事，因为在圣经里面的确讲到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对他是非常的有这种接纳的心。但是你既然称为我是良善的，上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你既然称为我是良善的，又把我当成上帝来对待，好，你说十诫都遵守了，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对吧？那我就来试试第一诫， 你既然我是上帝，我就说 OK， 把你的一切的钱财都拿出来，都捐给穷人。你不说我上帝吗？那就来试试看呢。所以他遵守十诫了吗？他遵守了，也完全没有遵守，因为他的财宝很多，所以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他真正的上帝不是他外表所带来的这种金钱，也不是他自己人生的努力带来的财富，而是他自己人生努力所带来的这个财富，这个是他的上帝。当这个上帝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耶稣抛弃掉。所以在座的各位，你跟我一样，我再说一点啊，耶稣真的不要钱。因为马上这个故事撒该，对吧？撒该上帝也没有问他要钱，他自己就把钱给全捐了。这两个故事 back to back 能够看到人对金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是金钱当中上帝，一个是把金钱完完全全的就给抛弃掉，为了耶稣的缘故全给抛弃掉啊。所以上帝不是要钱，上帝是要通过钱来看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通过钱来看我们的心到底在哪，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这些以色列人问我应该怎么样回转，上帝说 Look at your treasures， 就是你自己的财宝到底在哪里。对我们人来讲，有些人他并不一定是财宝，可能是你的尊荣，我的面子，可能是你的时间，可能是你的自由，不管是什么东西，当这个东西如果还没有交到上帝手里的时候，你其实还没有回转到上帝的面前，还没有把它当成上帝来对待。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在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一个问题，上帝对他们挑战，就是说你的财宝到底在哪里。他在后面讲啊，万军之耶和华，我必你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允许毁坏你的土产。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他在讲什么呢？意思就是当你按着上帝给你的信心，把你的这个东西，把你的金钱全捐出去的时候，十一节十二节上帝 is going to take care of your business man。 当你把你自己的把该归给上帝的归给上帝，上帝按着他的信实，按着他的恩典，他会做他要做的事情。你田产，你自己的丰收，上帝会做他要做的事情。这是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要做的事情。我知道哈，我们家有孩子，可能你们也稍微有些年轻的，在美国上大学是很贵的，对吧？上大学很贵，而且越来越贵。要不要给他攒点钱？你们有五个孩子的话，现在都是15、16岁，啊，很痛苦哈。因为每一个万一不小心，他很聪明的，考到 Ivy League 怎么办呢？对吧？去还是不去呢？他又拿不到奖学金怎么办呢？一年6万，再加上住宿，一年8万、10万。一想这个，哎呀，攒，勒紧裤腰带要把钱给攒出来，要不卖房子，要不怎么样？时间一长，这个东西就变成你的禁锢。因为有一件事情放在你的面前，说 you have to make money， you have to cut the budget。 其中一件事情是 cut 的是给教会的奉献或者给神家的事情，因为尼利很富，应该他多奉献，我这么穷，我为什么要奉献，是吧？应该让他奉献才对。我们人会大概会这个样子，因为这个钱对我们来讲，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权力是非常大。但在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上帝给了人的一个应许，就是 He's going to take care of business， He will take care of business， He will。 我不花时间在这边讲各种各样的见证，但是他给了人一个 assurance， 就是给了人让人放心。当你觉得你把钱好像都捐出来了，你就没有在其他地方可以使用的时候，上帝给你一个应许，他会按照他自己的信实来照顾你。最后一个就是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你们用什么话顶撞我？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我信他干啥呢？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要媳妇没媳妇，要孩子没孩子，我要生病还是生病， What's the point？ 我不信拜拜其他的东西，说不定还能给我有更多的益处。所以以色列民问他，问一个人生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你我常常问的，或者你周围的朋友问的，就是信他有啥用，有什么益处呢？如今你们狂傲的人为有福，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上帝，却脱离灾难。看看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当成一个基督徒 right？ doesn't make any sense. 这个是在马拉基书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上帝有什么益处，信上帝有什么价值。记不记得刚才我在讲到诗篇七十三篇，上帝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怎么样针对这个问题。这后面这几节的内容啊，大概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它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我还是读一下了，我觉得不读圣经的话还是过意不去。那时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悯他们，如同人怜悯自己，怜悯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必归回，将恶人跟善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分别开来。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并凡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灭，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人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显现，且有光线医治的能力。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他给人一个挑战，大概给人一个挑战，就是你再看看侍奉上帝有什么益处的时候，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要想一想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这个在你的生命经验一定经历过，在座各位很多是已经高学历的，已经在人生中间奋斗过的人。如果你现在是想考律师，你们中间有律师吗？没有律师，考医生好了。你知道考医生或者考律师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学读很多很无聊的东西，而且你大概知道很多东西应该是没有用的，很痛苦。我的老二天天跑在我面前 What's the point of reading this? The physics? I hate it. 他在问一个问题， What's the point? 侍奉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What's the point? 为什么 she keeps going? 他为什么不 drop?我觉得他可能会 drop， 但他为什么不 drop 呢？因为在未来的他知道 somehow 未来有一件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你肯定不会在这边受苦受难。你如果现在是奥林匹克运动员，你要是拿金牌的，你天天只吃那个 protein， 然后身体长一磅你都受不了，你没办法吃 McDonald， 没办法吃 Burger King， you can eat nothing but the things you have to eat， 是非常痛苦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你能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更有价值的事情在前面等着你。我们人生的阶段是这个样子，上帝给我们的挑战 basically the same thing。 在你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我知道在座有父亲有母亲有工作的人，在你的人生你觉得现在还是被非常的有价值，我也觉得非常有价值，在哪里呢？就一件事情， I'm needed。我的孩子需要我，我的太太需要我，的工作需要我，教会需要我，我觉得我是有价值，我是有意义的，对吧？当我长到，当在座的各位长到，你人生长到一定地步，你觉得什么时候帮助你来思考你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什么时候呢？就是 when you are not needed， 当你不被需要的时候，你大概能够知道你人生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比如说现在在座的各位慢慢的年龄大了，孩子也不需要你了，孩子的孙子都长，孩子的孩子都长大，也不需要你了。你不小心活那么长，你退休了，工作也不需要你了，你学也学不好了。You are not needed nowhere， 没有人需要你。What's your value？ 在路加福音，当耶稣差派这些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出去一并赶鬼，这些使徒非常非常高兴，他们就说，哦，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医治。耶稣给他们一句话，这句话应该作为你跟我一辈子的金句，他说，不要为你能够一并赶鬼来喜乐，要为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而喜乐。不是因为你有能力，不是因为你有需要，是因为 you are remembered，You're being remembered， 不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老婆，不是你的工作。You will not be remembered by them， but you will be remembered by him。 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跟意义， 这个世界都会过去，你手里头所经营的，不管你是家还是你的事业， everything will be gone， everything will be gone， it's 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但是上帝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章节里面，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有一个人永远不会忘记你，就是耶稣，就是上帝他自己。所以最有价值的是这个。不仅如此，这群人他们可以成为上帝，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就是 you are actually needed one way or another， 上帝还可以依然的使用你。你们这群人可以成为公义的光，他的光线会带着医治的能力。这个光出现了以后，他不仅给人带来生命，带来喜乐，而且能给你带来智慧。而且越年老，你的生命的经验越丰富，你就越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公义的光不仅仅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是讲到这些被上帝所纪念的人，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尊荣。所以为什么要侍奉上帝？侍奉上帝有什么益处呢？因为 you will be remembered and you still will be used， 你一定还是会被上帝所使用的。另外一个，它里面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草木禾秸。其他的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就是尘土，没有任何的价值，不被纪念，不被上帝所使用，扔就扔了。这个叫做韭菜啊，割完了就死，就叫做人矿，对吧？就是用完了就完了，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它是可以被纪念的，是可以被使用。所以侍奉上帝有什么益处呢？ There you are， 不是你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是你跟主之间的关系。你在他的面前，你跟他有这样的关系。最后一点，我知道 I'm kind of late already， 最后一点是第四节到第五节，他有一个呼召的 call。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耶稣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他在最后有给他们的子民有一个呼召，这个也是我希望能够在今天最后给弟兄姐妹在年终的时候有一个呼召，就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想要跟你建立这样的关系，他给你有一个帮助。在后面两节内容，他说纪念摩西的律法，就是看看上帝在过去在你们生命中间他的作为，数算上帝的恩典，看看他在你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国家，他的作为和他的工作。而且 look back， not only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看看上帝在他要做的事情。对待当时的以色列人，他要兴起一个先知以利亚，这个以利亚我们当然知道是谁的世袭约翰啊，他是耶稣基督侍奉的或者侍奉的这个先锋。对我们来讲，上帝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 he said it's finished， it's finished but not yet。 在年终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挑战，上帝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但是上帝在你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完全全， it's not complete yet， 但是他的目的和他的最终的目的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就是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上帝给你我在年终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希望你能够跟他恢复这样一个亲密直接真实的关系。巴不得这个成为在座各位的一个一个 calling， 回去再读一读马拉基书，这对我们的益处非常非常大。我们有个祷告我们就结束好吧。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给我们的挑战也给我们的安慰。天父，你真的是直击人心，用你自己的话来问我们到底侍奉的是谁，我们的上帝到底是谁。天父，就求你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你的永恒上面，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值得我们持守的，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最有尊荣的。天父，巴不得像这个章节最后所讲的，我们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来，为你的缘故抛弃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眷恋的。天父，你按着你的信实，按着你的怜悯眷顾你的百姓。天父，我们把我们一切的感恩都归向你，在你自己的儿子当中我们居然有着这样救恩的盼望，而且我们可以称为你的儿女，这是你的恩典，也是你的怜悯。 天父，求你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和你跟你恢复良好、正常、直接的关系。恩待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